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77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与同修配合中去执着。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，在近20年的修炼中，虽然很多地方做得不好，但有师尊的慈悲呵护才走到了今天，因为大法早已在我的生命中扎下了根。一、配合中去怕心。我们学法小组由三人组成，都是退休的，我们每天在一起，除了学法发正念，再就是做资料做粘贴，明慧网刊登素江展板，我们就配合着，有打印的，有组合的，然后再去外面粘贴。由于展板粘贴较大，近一米见方，多数都是由 B 同修带着我去外面粘贴。2016年的一天， A 同修说，看到明慧交流文章说有一个地区的同修把一组粘贴，一共12张，近12米长，一次都贴出去了，效果非常好，建议我俩在720前找个既宽敞又明显的地方，也把12张一起贴出去。我当时没有表态，心想要在一个地方一起贴12张，就是12米啊，心里没底，不能往下再想了。可是 A 同修就是总是在问，最后经过商议，我们决定在720那天贴出去。当这个念头一发出来，求师尊加持弟子，很快我们就找到了符合我们要求的地方，是一个刚立起来的白板铁皮，近百米长，而且靠近铁皮还停留一辆大客车。观察了两天，发现大客车白天开走，晚上停在这里，我们每天就开始往那里发正念，清除空间场。可是那里车辆多，行人多，怕心又上来了，但去粘贴的心没变。19日上午， B 同修见到我就告诉我说，晚上发正念，求师父加持，让那里有两辆大客车就好了，到时候咱们俩可以在客车的遮挡下粘贴。晚上9点，由 A 同修在家里发正念，我和 B 同修带好粘贴和胶出发了。我边走边发正念，只是感觉自己全身发紧，到了那里下了车后手里全是汗。 B 同修说，你先去把铁皮表面的灰擦掉，我去停车。我胆胆突突地走过马路，才发现有三辆车停在这里。我谢过了师傅，继续走到车跟前站住了。这辆车离路口近，红绿灯一照，周围特别亮，还有路过的行人。最吓人的是，马路对面有一黑轿车正对着我们停在那里，而且有两个人在车外正向我们这边看呢。我该怎么办？不能再在这里站着了，这大黑天的，一个人站在那里不动更能引人注意。瞬间清理一下空间场，让众生都看不见，请师尊加持。我转身向车后边走去，我开始擦铁皮，一擦铁皮就响，怎么小心他都想，而且脚下还长了很多的草。别看我是在车后，可是车离铁皮板有两尺距离，路口红绿灯一照，路过的行人在远处是可以看到的。怕心上来，没了正念，我小心地走了出来。这时 B 同修也过来了，我就说了情况，他知道我害怕，就决定先到最后一辆车后面贴。同修先刷胶，我在车后面的尾部看看是否有行人路过，如果有，我们还得紧靠车身，不能叫人看见，等走后再刷。随着同修的刷胶铁皮更是哗哗的响， 我紧张地看着是否有行人。到我粘贴了，我按已经排好的顺序开始粘贴前六张。贴完后，我俩从车头前出去，到第二辆车后粘贴时，我拿出一张一看，竟然是六张中的最后一张。由于紧张，害怕贴完五张就认为六张都贴完了，同修一看没说什么，就放在自己包里了。正在我俩说话之际，路上走过了不少行人，同修说先走吧，就从车前头出去了。我当时没动，由于贴前五张有了经验，我就靠在车身边，外边的人就看不到了，等人都过去了再贴上。贴完后出来，毕同修把剩下的那张贴完后也过来了。我说当时把12张粘贴全部贴完后，却感觉没贴够，来时的怕心不见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，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，你根本就做不了。我认识到，当你有了救人的愿望时，师父就把路给你铺好了，就等你去做了。二，修去怨恨心。每天出去贴真相资料，都是毕同修骑着电动车带着我去做的。有时路远，车只能用一天就得充电，再有临时事情要用车，可是车却没电了。我决定也买一台电动车，两辆车换着用，不会耽误事。车买回来之后，却成了毕同修和他家人的车了。原因是毕同修家住在高层，所以车没电了就到我家来充电。买车前是我先把他送家去，我再骑车到家里充电。现在可好，他的车充电时就把我的车骑走，他家孩子和丈夫晚上喜欢骑车去逛夜市，所以我这车成了他家专用的车了。我虽然不高兴，但又不能看着他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回去，只能把车借给他，可是因此产生了一点怨气。一天早上，他把我的车骑回来，我下去倒垃圾时，发现车被划出近两尺长的道子，他却没跟我说。本来他骑我的车，我就不太愿意，这一次给刮坏了，还不主动告诉我，当时火就上来了，赶紧上楼就质问，为什么把我的车给弄坏了，还不告诉我，以后不许骑我的车。还说哪天我就把它卖掉。同修不但没承认错误，反而说卖就卖吧。我当时更生气了，上午的法都没学好，只是走形式了。毕同修是看着我长大的，了解我的脾气，所以也没把我的话当回事。学完法后照样去准备下午的真相粘贴，可我还在气中呢，也没去帮他，脑中想些不好的念头，罪恶的念头都出来了。我把车砸了也不让他再骑，我竟然顺着这个坏念头想了一会儿，突然一个念头打进脑中，配合非常清晰。我这时才认识到我错了，没有偶然的事，向内找，想想遇到事师父在法中怎样讲的。是啊，明白了，是因为我有这颗心，师父就利用同修给我机会，让我去掉这怨恨心，同时也暴露出这利益之心，一并去掉它。到下午，我和平时一样，又与同修继续出去贴真相资料，直到现在，我们都在稳步的配合中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三，在帮同修中修自己。一同修今年68岁了，2000年被非法劳教，在邪恶的黑窝里，牙齿都被打掉了，也没向邪恶妥协，就这么一位坚定的大法弟子。在今天修炼的环境比较宽松的日子里，由于对亲情的执着，被邪恶钻了空子，出现了半边身体不好使的现象，在半推半就的情况下，被儿子送进了医院，花了近7万元也没见好。家里的亲戚同修想把他接到自己家里照顾，可是医院就是不让出院，好不容易才出院。到同修家，一让他学法他就睡觉，给他听讲法录音他就往下拔耳机，还吵着要回家， 没办法，只好送回家。由于他儿子在外地上班，家里只有老伴儿一人，年龄大照顾不了他，找来一名同修去照顾他。可是他既不学法，也不发正念，晚上还不让同修睡觉，同修不干了，走了，老伴儿只好把他送进了养老院。我家没搬家前，该同修几乎每天都到我家，和他十分熟悉，两年前搬家了才断了联系。当知道他的情况时，我和母亲同修决定先去养老院看看他。当见到他时，他已没了往日的风采，剪了短发，十分消瘦，由于不能走动，都给尿不湿坐在床边，和屋里两位老人在看邪党的电视节目。狭小的房间散发着异味，见到我们后他就哭了，说好久没人来看他了，看见母亲给买的水果也不说洗一洗，拿起来就吃。母亲告诉他，现在同修们都在抓紧救人，所以没来看你，你要常发正念，赶快好起来，众生等着你呢，不要看电视。还给他拿了同修写的关于病业的交流文章让他看。经过多次的探望劝说并加强同修的正念，同修终于清醒了，想走回来修炼了。可他现在的环境是不容许他修炼的，不能看着同修就这样下去啊。既然他有走回来的想法，那得给他机会啊。我和母亲同时想到把他接到我家，我们通过和他家人养老院协商，最后决定请假15天到我家换换环境，养老院这才放人。这15天人不在，照样扣钱，这样我们才把他接了出来。刚到家中，由于环境好，100平米的房子，再加上我们的细心照顾，换样给他做吃的。可这不是接他来的目的，学法练功发正念，转变观念，把自己真正的当成大法弟子才行。可是同修学法看不清字，别人念他就溜号，练功时站不住，坐在床边比划两下子就睡觉，发正念时立掌不到一分钟就开始摆弄东西，再不就睡觉。但是家里来客人时，唠别的嗑时，也不认识人家，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他却精神倍增的说起没完。既然到我家来，就得把他当成同修来对待，学法由母亲同修负责，和他一起学，从一开始读几行，到十天后完全能跟上小组的学法进程。由于怕他站不住摔倒，他不练功，我就把他整个人靠在墙上，鼓励他能站多长时间就站多长时间。可他刚站一会儿就哭哭啼啼的说站不住，几天下来我就失去了当初的耐心，说话的口气也冲了，后来发现竟然一点善心都没有。比如说一天早上我们练功，我把同修也放在椅子前，让他同全球大法弟子一起练功，并告诉他站不住时可以坐下休息一会儿再站起来练。他答应的挺好，当第一套功法刚练一遍他就坐下了，结果功都练完了他也没站起来。而我本应心平气和地问他为啥没站起来练功，我没那么做，而是毫不客气地指责同修，说他没毅力，脑中没正念，根本没把自己当大法弟子，不想吃苦，想舒舒服服的，还得吃点好的，那我们给你接来就是个错误，回养老院养着好了，等等不好的话。不但没有善，完全都是党文化的那套斗争哲学。一天母亲心平气和地和我说，我们把他接来，表面上是给同修一个走回来的机会，同时也是给我们修的一次机会。我是认识到了同修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不是同修不对，是我不对，我得把它改过来了，同修也就好了。如我和同修学法时，同修落了重读，到那个地方还是不读，我就上前给他指点着说，这句没读怎么就是看不到呢，语气很不善。等再重读时他还是不读，再说他时，他却理直气壮地说他的书上没有。我当时气得没话说了，抬腿离开了。可母亲同修却向内找自己，找到了自己由于学法20年了，还背过法，所以平时看法不是看一个字念一个字， 几乎就是顺下来的，眼睛还没看到字，嘴已经念出来了，这样就导致学法不专心，溜号，有时还念错字，学法不入心。当母亲认识到自己的不对时，同修也就不再落字了，而且还不出错。我失去了一次向内找的机会。同修彻底的清醒了，认识到了自己是对儿子的情导致的身体不适，这是假象。我也通过同修的不足找到了自己的不足，抓住机会向内找。这一找还真吓一跳，我天天都在修什么？同修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我所有不好的心。表面上好像天天都在很认真的修，很认真的做事，可是修心性了吗？不修心性能长功吗？能圆满吗？师父看我这样能不着急吗？真是修得太差劲了。想想同修把自己的人生转折点的重大机会交给了你，你真心为同修负责了吗？认识到不足，赶快归正，善待同修，修好自己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学会修自己，去掉怨恨心。作者：日本大法弟子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好，得法修炼21年了，参加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法会，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写心得交流。这次非常感谢师父给我这样一个机会，可以静下心来反思回顾自己这些年的修炼路程。从1996年得法个人修炼开始，跌跌撞撞，起起伏伏地跟着师父走到今天，期间无数的大关小关经历不少，可是真的没有几次可以堂堂正正的无悔地跟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尽力了。这次是想跟大家交流一下真正学会找自己过关后的心得。自己的修炼环境基本上与常人和同修之间没有太多的矛盾冲突，反倒是与家人同修之间的矛盾持续太久，一直过不去，好好坏坏，反反复复，双方都非常痛苦。在家里的状态才应该是修炼状态的真实反应吧，因为在家里才是最放松，最没有掩盖的。其实每次冲突都是因为生活中的一些小事，什么生活习惯上、做事方法上、说话态度上等等，但是矛盾来的时候，冲撞到自己的时候，真是很难守得住。过后也会找自己的不足，但是找到对方不足的地方更多。日积月累，怨恨心、争斗心、看不起对方的心、自以为是的心越来越重，总是让自己更痛苦。师父在讲法中说，在大法中修炼是一层一层的去人的思想，大家知道就像那个洋葱一样，一层一层的剥掉它，最后都剥没了，就是本质。出自新西兰法会讲法。我拿师父的这段法当借口，不深挖自己，找自己的执着，每次过关都敷衍过去。过关时学法，看到有针对对方的法时一定记下来，等对方平和的时候找时间读给他进行交流。表面是学法交流，语气平和，实际是有意无意的用法理压制对方，要改变对方，没有用法来对照自己，结果适得其反，愈发让对方产生抵触戒备，长此下去，内心的隔阂越来越重，互相的不满、争斗心、怨恨心也越来越重，一起学法都没办法和谐，读法时的节奏也是合不上节拍，两人在一起读法都读不顺，尝试了几次，最后就只能放弃集体学法的形式。后来因为搬家，附近的同修每天来我们家一起学法，才改变了这个状态。但是外在的改变只是表面，不真正的向内修、向内找，改变自己，根子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。总是隔三差五的就会出现碰撞或是冷战，莫名其妙的就是看对方不顺眼，控制不住的翻出对方不好的念头。陈年往事不停地翻，我们看到的都是对方的缺点，都想要相互改变对方，放不下自我。自己与家人同修之间一直被家人同修抱怨说，我说话口气不好，高高在上，总是指责埋怨， 所以最近一直在努力注意自己说话的口气、心态，自以为在这方面有所提高，沾沾自喜的。但是在最近的一天早上，我一边做早餐，一边又开始不经意地唠叨家人同修的时候，家人同修突然大发雷霆，难以控制地向我冲来。事情发生得很突然，没有一点前兆，当时的形势感觉难以控制，要是在以前我会被带动，但是由于自己最近悟到了修自己的法力，这突如其来的矛盾竟然让我冷静下来，好像一下子知道了这个矛盾的起因。我用平静的心态面对眼前的一切，心里开始发着正念，不停地向内找。当我有了向内找的这个心后，头脑里马上就知道问题的原因了。我知道最近自己在修炼上变得非常的不精进，每天的四个正念都无法保证，练功也是丢三落四，学法不入心，别人从表面上是看不出来什么，但是我自己知道自己已经很不像样子了。我知道自己错了，冲到师父法相前跟师父道歉说，师父，弟子知道错了，都是我最近不精进造成的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在这次突如其来的事态中，我没有一点看对方不好的想法，真的是在找自己的时候情况都变了。事情过后，我没有了对同修的任何怨恨和不满。如果我没有争斗心，同修会追着不放吗？如果我没有怨恨心，同修会对我做那些让我厌恶的事吗？你越怨恨，就让同修做出看似让我更伤心的事，让我更觉委屈，更厌恶，更不愿意理他。现在我知道了，是我的怨恨心和争斗心招来的麻烦，不是同修不好。同修也是修炼中的人，没修好的那部分也会有人的表现，而我也正好在这方面有执着放不下，旧势力就会利用这部分制造间隔。我们都被带动守不住心性，那不就是上了旧势力的当吗？我们是一家人，虽然是各自修炼，但还是会互相牵制。我知道是我自身的业力被旧势力利用，带动同修的不足爆发出来的。师父告诉我们，所以发正念这事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，不管你自己觉得有能力和没能力，你都应该去做。你清楚你自己思想中的，那是在你自己身体范围之内起作用的，同时你要清除外在的，那与你所在的空间是有直接关系的。你不去清除他们，那么他可不只是迫害你、抑制你，他还要迫害其他的学员、其他大法弟子。出自《各地讲法二》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。经过这么多年的修炼，我们怎么都看不明白旧势力呢？总是要上当呢？同修的表现不就是帮我修吗？我还一直盯着同修不放，为他着急呢，怎么就不会看看自己呢？师父在看着我迟迟不悟，提高不上来，不知道有多急呢。我还在指责别人，这不应该，那不对，为什么还不改变？这些话其实都应该说给自己才对。同修在过关中表现出不像修炼人的样子，守不住心性时，过后同修自己一定也非常痛苦。谁不想好好修炼，谁不想提高做好？如果我没有这些心，环境也不会是这样。修炼人如果不会向内找修自己，真的是在苦海里挣扎，跳不出来。旧势力是想要一箭双雕地把我们两个人都拽下去。找到自己的执着不对的地方之后，我真的就不再怨恨对方了，真的觉得对不起他，因为是我做得不好而影响了他。师父在跟台湾学员的讲法中说，修炼是修人心，修自己，当有了问题时，有了矛盾时，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，还能找自己向内看，这才是真修炼，才能不断地提高，才能走正修炼的路，才能走向圆满。出自至台湾法会的贺词。其实师父在讲法中一直教导我们要修好自己，可是因为自己学法不能对照自己，没有按照法的要求修自己，而是用法衡量别人，想要改变别人。法是用来对照自己的，用法去压制别人也是不敬师不敬法，所以根本看不到法的真正内涵是什么。如果自己修好了，对方也就变了。 遇到问题总是向外看，向外找。这次过关，我好像如梦初醒，真正的知道怎样修自己了，怎样在过关中回头看自己了。过后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。错过了多少师父给我提高的机会啊，失去的机会都不会再来。曾经多少次的仰望着天空问师父，时光是否可以倒流，走过了，错过了，想要归正，机缘已过，告诉自己珍惜现在吧，把握好每一次提高的机会，凡事做到尽心尽力，在最后的这段修炼路上少留些遗憾。深切地体会到尽力两个字的含义，是在家里小同修参加舞蹈大赛的时候，决赛结束后的第一时间，结果都还未知，我忐忑地守在电脑前，这时他发来短信说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尽力了。看到短信的瞬间，我已泪流满面，自己脑中肮脏的对名利的追求和期待都烟消云散。一个尽力二字，所有的艰辛和努力都包括在内了，还用再去跟谁比呢？突破了自己，尽了自己的所有，这就够了。修炼就是一点一滴踏踏实实的修自己，悟到了，做到了，才是真修。如果我也是在做每件事情之后都可以无愧地对自己说，我尽心尽力了，那我们走到最后是不是就可以跟师父说一声，师父，弟子尽力了。现在的心境就是想要踏踏实实地按照法的要求好好修自己，让自己做到更好，按照师父的诗词中的教导，学法得法，比学比修，事事对照，做到是修。出自红吟实修。自开始修炼至今，跟师父修炼到底的心从来没有变过，可是在修炼的路上却这样不精进，不听话，不争气，做事不等于修炼，心性不提高真的是没有用的。这次提笔写交流文章很是不易，当中发现自己很多不易察觉的人心，也找到了几乎被自己淡忘了的修炼初衷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给我这个机会跟同修分享自己的修炼体会，谢谢同修。粗浅体会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一丝一念上向内找自己，作者山西大法弟子。经常听到同修说，学法练功不能达到很好的入境，不能在一丝一念上修自己，大量学法增加发正念次数后效果还不是很好。我也是这样，有时由于一念不正，没有及时排斥，结果加重执着，徘徊于一个层次当中，很长时间不能突破。最近看师父各地讲法时，突然有所领悟，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我修炼大法已有8年了，每天利用上下班时间在路上面对面讲真相、送资料也有3年多了。可到现在每次讲真相前，心里还是紧张，莫名的心理压力、顾虑心还很重，但只要一开口讲，这些不好的物质就荡然无存。可这莫名的心理压力和顾虑心很容易使我错过有缘人，该讲的没讲，那种滋味更难受。前几天学师父的各地讲法，师父说，这些不好的思想你当然不承认它，那么去的当然就快，那不也是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吗？为什么我不叫你承认它呢？大家想一想，你的身体的哪个部位不是你呢？你的手让它怎么动，它就怎么动；你的胳膊让它怎么动，它就怎么动；你的头让它怎么动，它就怎么动，因为它是你。那么这个思想你让它静，它为什么就不静呢？因为它不是你。见欧洲法会讲法。哦，原来我在讲真相前的顾虑心，这都不是我自己，包括讲真相过程中遇到的不同情况、
所表现出来的激动、兴奋、失落、消沉，这都不是真我。师父说，真正的你是清净的，都是后天污染的东西，所以才要把它修掉、抛弃，这就是在排斥它。见欧洲法会讲法。那么我有时不能静心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，不能入静时，所有不能使我清净的所思所想，统统不是我，不是我就应该排掉它。我有时觉得看一眼电视、看一条微信没什么，但是认识不到那不是真我所为，不及时排斥这种观念，就很容易形成对电视、微信的执着。认识到这些后，在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时，只要静不下来时，立马想师父说的，真正的你是清净的，修炼就必须得找到自己，修自己。如果你能够分清自己，你在想，这不是我，你想吧，我自己要入境，我看你能够乱想到什么时候，把它当作是别人的思想。见欧洲法会讲法，就这样排斥那些不好的思想念头，很快就能静下来，效果真的很好。现在我在讲真相前，只要心里一出现种种顾虑的想法时，我就想，这不是我，我应该是清净的，我要排掉你。这样一想，很快就平静下来了，一脸祥和地讲真相，不至于劝退人数的多少，这种状态真好。这是我以前没有感受到的一种平静、祥和、美妙的状态。我们要在一丝一念上修自己，就应该在一丝一念中找到自己。只要分清不是自己，就要排斥它、去掉它，这样有助于更好地做三件事。以上是最近自己所在层次中的一点感悟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指正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，背法和抄法的修炼体会。近五年来，我个人学法的方式以背法和抄法为主，有一些体会与同修分享。我们几个同修住在一个屋檐下，组成一个学法小组，每天晚上读一讲转法轮。后来我在晚上打工，就不能经常参加学法小组了，自己找时间学法，有的时候犯困，有的时候思想不集中，感觉效果不好，自己也很发愁。那个时候上明慧网，连续几次看到的交流文章都是谈背法的，我想可能是我也应该背法了，于是就开始背法。其实此前多次背转法轮都是浅尝辄止，印象里好像背到第二讲了，所以这次从第三讲开始背，方式也比较简单，以自然段为单位，一段一段的背，背下来一段就去背下一段，这样背了两遍转法轮。在明慧网上看到一篇交流文章谈背法，每一段一字不差背五遍之后再背下一段，我觉得这个方式很好，也这样背了一遍转法轮，后来又以小节为单位背了一遍转法轮，就是一个小节的每一段背完之后，再把这个小节从头到尾再顺两三遍，有的小节无法做到完全背下来，期间也背过精进要旨，背过一遍之后决定还是去背转法轮。背红银、红银二、红银三的方式有点特别，我不是特意去背，在街头发真相资料的时候，脑子中总是反映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为了压制这些不好的东西，我就回忆这些诗词经文，有的能回想起来，有的回想起来也拿不准，回去之后再看书，印象就更深刻。在这样的反复中，不知不觉就背下来了。后来我就把诗词的顺序也背下来，每首诗背三遍，三本经书从头到尾背一遍，需要四个小时。现在在背红银寺， 但是不在街头发资料了，背诵的进展缓慢。我在学习所在国家的语言，达到了能够阅读所在国家语言译本的转法轮的程度之后，我就开始抄写转法轮。方式是先把一句话背下来，然后默写，再对照原文。目前已经抄写了3遍转法轮。我感觉自己的思想业是比较重的，有的时候我一边一字不差的读法，一边却在想别的事情。应对这种情况，背法的方式是非常有效的。开始背法的时候，曾经出现一种现象，就是背完一段之后，突然脑子里冒出许多常人的思想，甚至要过一段时间之后，自己才反应过来，怎么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后来我悟到，这是我在背法的时候把思想业完全压制住了，一旦不背法了，他们如释重负，立刻跳出来干扰我。读法的时候，主意是压制思想业的力度有强有弱，但是思想业的干扰是持续存在的。在背法的时候，思想业在那个期间是被彻底斩断的，主意是100%控制了大脑，否则就背不下来。或者说，只要背下来了，一定是思想业被完全排斥掉了，这个过程也是消灭思想业的过程。开始背法的时候感觉很难，半天也背不下来一页，一点一点突破，越背越顺畅。有一段时间我觉得特别高兴，因为每句话都是师父讲的，我把师父讲的法背下来，心里又高兴又踏实。我感觉这不是常人的那种兴奋和显示，而是一个生命同化大法的殊胜和荣耀。说到背法前后修炼状态的变化，我感觉最明显的一点是，背法之前心是浮着的，背法之后心就沉下来了。抄法的时候还是有思想溜号的现象，对我个人来说，这一点不如背法效果好。但是抄法的时候，感觉自己的思想特别静。目前我一边抄法一边背法，一段法抄写4遍之后，基本就能够顺下来了，再看几遍就能完全背下来。当然，背法和抄法都是学法的方式，学法的关键是入心，只要能入心，什么方式都可以。我个人感受，背法的效果最好。最重要的是，师父讲，我们有能力的，年富力强的，除了年岁大的，记忆力不好的，都要把这书背一背。选自《法轮大法译解》，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关于正法的意见。我想，作为大法弟子，对师父提出的要求，一定要对照自己的情况，认认真真思考一下。个人一点粗浅认识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去农村挨家挨户讲真相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韩梅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9月26日。我一直和同修大姐配合去农村挨家挨户讲真相劝三退，每个村大约去3-4次就能做完，临近4-5个村轮换去。我和同修选择上午7点出发，大约10点半回家，我再去上班。有一个村子第一次去阻力比较大，年岁很大的老太太也拒绝听真相，说某某党给低保，讲现实。我和同修怎么讲都不听，还遇到一名男子在大街上恶语相加。回家的路上心里像压了点什么，有点沉。过了几天又轮到该去这个村子讲真相了，心里有点发怵，心里和师父说，怎么办，这个村的人不听真相，怎么救他们呢？那天天气阴沉沉的，要下雨。我想下雨人们都在家，可以把真相讲得详细些，大街上没人干扰，人们也会感动于大法弟子下雨天讲真相的辛苦，而心生善念，接受真相，从而得救。以前每次都是讲完真相才下雨， 那天刚到村子就下起雨来，而且越下越大，街里的水淹过脚脖子。大姐说，出来时想着讲完真相再下雨。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她，大姐说，你这一念符合了法，是为了救度众生，师父就给安排了。我俩踩着泥水没去避雨，一直挨家讲，讲完一家，一刻不停又冲入雨中。真如我所愿，有人说，你们冒着大雨够辛苦的，送这些有什么用，还骂共产党。等我们把真相讲明，不仅接受了真相，还做了三退，其中有干部信教的。一位近80岁的老大娘刚做完大手术，听我们讲了真相，问我俩多大了，知道一个50岁，一个60多岁时，惊讶地说，你们真年轻，真精神，像30-40岁的。我俩告诉他，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，修炼大法就会年轻精神。大娘说不识字，我们告诉他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就行。大娘跟着念了几遍，要了一本真相小册子，说等儿子回来念给他听，还说我要快点好起来，也像你们一样年轻精神，走出他家时还要送我们雨伞。我们当然不会要，虽然浑身是水，心里的幸福无以言表，谢谢师父。神奇的是，过了几天，再轮到去这个村子讲真相时，又是同样的天气，同样的大雨。我把电动车推到小巷，准备拿雨布盖上，门口出来一名男子说，推到家里来吧，免得淋湿。他的妻子在院子里说，什么人，是不是送法轮功传单的？男子回答，可能是。回家时我给他讲了真相，同时对他的善良表示感谢。那天三退名单增了一倍。前段时间有个村庄有两位同修讲真相遭绑架，我俩一进那个村，刚讲了两家，就走进村公安员家。他大声恐吓说，你们赶快离开这个村子，我就是专管你们的，这里没人，有人我一定把你们送去派出所。大姐给他讲真相也不听，从他家出来，我们一边向内找，一边发正念。有同修们的经验，我们坚定正念，我们就是来救人的，我们是有师父管的。我俩心态平稳，继续讲着真相。有一名男子还向我们要大展板，我想这可能是师父在提醒我们该贴大展板了。当做完整个村庄准备回家时，在马路边一个小卖店门口又遇到这个公安员，旁边坐了很多人，其中一名男子对我说，你给的书看完了，有没有新的？你们应该经常换新的。还说，你们保佑到什么时候？我今年60岁了，我想活到100岁。我笑着说，那你就走入修炼吧。西游记里面的唐僧长生不老，只有修炼人才能做到。说着送他一本新期刊，旁边一名妇女也要了两本坐下来看。公安员拿着手机无语，像在默默思考。我俩骑车走过时，我又大声对着男子喊，你们一定要用心看啊。他答应着，我俩出了村。接下来我们就在已经面对面讲过真相的村庄大街小巷贴展板，而身边很多同修早已走在前面，也希望没跟上的同修别被落下，让我们共同精进，让更多的众生得救，走好最后的修炼路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